白色的出卖了。好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找到美国来了。那时候刚好杜鲁门做总统，杜鲁门做总统。所以如果大家知道美国一些的故事的话，跟这个背景都有很大的关系。你知道被这个杜鲁门所代表的党后来是什么，为什么他们同，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特别喜欢他们，当然有关系，这跟历史上有关系。所以自从杜鲁门做了总统以后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在1947年在联合国就通过了一个会议，就通过会有一张地图，他说呢，现在巴勒斯坦呢不能光给犹太人，也要给阿拉伯人。那么给阿拉伯人，他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就是今天所谓的 West Bank， 所谓圣经中的犹太跟撒玛利亚最好的一块地方，三地最好的一块地方。那么这个算是给阿拉伯人，那犹太人呢就在别的地方，就在其他的。犹太人要么就在海边，要么就在南边沙漠地方，要么就加利利海，如此而已。所以这个版图是谁来决定？是联合国来决定。那么联合国决定，那以色列人到底是很聪明的，因为以色列人觉得你不拿是白不拿呀。所以如果联合国决定了，现在说是好，那么有一部分是给阿拉伯人，一部分给以色列人的，所以以色列人就接受了。接受了在5月14号那天，为什么？因为那天呢是刚好是英国托管时间到期了，所以他一个对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在美国的支援底下、支持底下，所以呢，以色列就宣布，就那天在特拉维夫就宣布独立了。11个小时以后，美国就承认以色列政府。结果那天晚上就打起来了，那就是很有名的独立战争嘛。那个就是，然后你看了、啊，这就是圣经里面诗篇，你就读诗篇83篇，有伊拉克，有黎巴嫩，有埃及，然后沙特阿拉伯，有约旦，那所有周围的人他们都起来要攻打。好了，那么打好不容易大概打了一年吧，大概不到一年多一点点。那么起头呢，当然我们说过以色列跟我们谈到耶路撒冷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不管怎么样，在那个时候呢最后那么到了第二年，就是1949年，那联合国去调停了，他们打起来以后去调停，所以呢就讲好了，那这样吧，耶路撒冷就分着东耶路撒冷跟西耶路撒冷，这个西耶路撒冷呢就归给犹太人，东耶路撒冷包括圣城啊，那就包括给谁呢？就包括给阿拉伯人。所以阿拉伯人谁来管呢？当然约旦在那里管他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慢慢，这就是1948、49年的时候，你看见为什么耶路撒冷有东耶路撒冷，有西耶路撒冷？不，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时候东耶路撒冷根本不在以色列人的手里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是后来的故事。那等到1967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决定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要把以色列推到地中海去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周围的包围以色列的军队有50万军队，然后坦克车呢有5000，飞机呢有1000，这回呢一定要把以色列人推到海里去。结果以色列出了独眼将军叫戴阳将军，结果呢他就率领大家，那是6日战争，根本没有想到的。结果他不光是从埃及得到整个的西南，从叙利亚得到葛兰高地，然后从约旦就拿回了那个西岸，还有呢就是东耶路撒冷。等到他们用伞兵可以说进到什么，进到圣殿山的时候，那戴阳将军进去了。那个时候有好多的 好多的这个谁，好多的这个拉比就这样说，他说我们一劳永逸这次完全把它解决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要用炸药把整个圣殿山的那个新殿寺把它炸掉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结果没有想到戴阳将军经过一个月的长考，他好好的思想，他想到将来子孙的前途，最后他就把那个圣殿山的管理局的钥匙就交给了管理当局，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可以使用这个圣殿山，但圣殿山的主权还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说关了就关，我们说开了就开，所以你们有使用权但是没有主权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把圣殿山拿回来了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们认为是从此以后耶路撒冷永远再不能分开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到时候主耶稣的预言就说，到时候外邦的日期就满足了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等到主回来，那么主自然的就会进到西安山上去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，谁会想到在六日战争以色列几乎要灭亡了，这一回可能真要灭亡，就没有想到打的胜仗，所以他就拿回了西奈半岛，还有这么大的一片土地。那这一片的土地，除了西奈山已经归回，除了葛兰高地已经并吞，那真是并吞，还有东耶路撒冷有一部分他算是并吞的，算是并吞的。不过现在对于阿拉伯人来讲，或者这样说，从头开始阿拉伯人就没有承认联合国也好，国际联盟也好所说的那些通通不约束他们，明白吗？他根本不承认的。所以他在外面表面上英文对人说我这样做，但他们私下教导他们老百姓不是这样说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从第一天到现在他们就没有想到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。所以以色列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把什么，就把那个环了，就把那个加沙，因为加沙本来是那块地方是给埃及拿去的，就算是埃及的一部分，但是后来因为不是打仗了吗，后来拿回这个西奈啊，或西奈还给他了，但是加沙没有还，没有还的那应该算是巴勒斯坦人的。所以最后呢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以色列就决定，我们应该把这块地还给他们。那还给他们的原因是这样，就是说虽然加沙走了，以色列也有屯垦区，所以这个屯垦就不是屯垦就是好早好早就有了，最早起头你还记不记得在英国托管的就有屯垦区了，所以后现在也是一样。那么在加沙走廊他们已经有了屯垦区，但等到撤退的时候，他是全部撤退，连屯垦区是完全交给对方的。所以屯垦区不过是做他谈判的筹码，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做是做，但是呢，到时候可能说对方要就给了对方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。加沙走廊后来果然是还给他们，还给他们的希望是什么？希望加沙走廊，因为很多人给钱，所以有一天希望能像新加坡一样，能变成个东方在以色列的新加坡，那就好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们的钱不是建筑他们的新加坡，他们的钱结果往地下去，结果就开了30几条的隧道。所以当以色列人2014年还很高兴，以为说我们用铁穹飞弹，我们可以劫取对方，我们可以说伤亡人数都最少最少，但没有想到那一年的9月他们就准备发难的，准备就是从那个地下，从那个加沙走廊地底下出来，而且最后是通到屯垦区的。然后呢，因为他出来是用高速的那个摩托车出来的，然后他还造成血案，要造成惊动全世界的血案，几千人流血的血案，
那就是他们当初说的计划。
所以那次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的话，根本以色列完全蒙在鼓里，他以为说我们的国防是再安全不过了。那一回真的害怕了，所有住在别什拔的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通通要搬家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想到随时随地不知道从哪里会钻出人来。所以以色列有平安吗？以色列一直没有平安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有一天敌基督就答应以色列人，我把平安给你，但那个是假的。他们听定了平安之约，结果原来是死亡之约，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他一直活在刀光剑影底下。为什么？他们的孩子上学的时候，后面一个兵，前面一个兵，我们不会了解他，我不会明白他们。所以自从他们从加沙学了个教训以后，所以等到他们再要回到谈判桌上，他们知道说对方是一直是希望你不能生存的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加足那个谈判的筹码。而加足谈判的筹码是什么？就是要多增加屯垦区。那么屯垦多加屯垦区，那么这个对有的人来看呢，这样你做下去你变成一国了嘛，你不是两国嘛，你根本没有诚意要这样做嘛。那其实呢，真正没有诚意的我想很清楚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要生存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所以以色列人很聪明，但是怎么聪明？他以为说我们有铁穹飞弹，我们应该是高枕无忧的。你没有想到什么时候祸患都可以从地中跑上来的。所以为什么这些事情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在以色列身上呢？没有别的，神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以色列逼到一个角落，让他们有真正的复兴，让他们能看见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不再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你记不记得，真正把约瑟出卖的是犹大？等到后来，犹大良心发现，他说：“便雅悯这个童子的心和我父亲的心相似。”他如果老早知道这样，他怎么不知道多少年前约瑟的心跟他父亲的心是相似？他把那个染有野兽血的彩衣给他父亲的时候，他父亲说约瑟被撕碎了，被撕了。谁撕碎了父亲的心？是犹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约瑟一定要等到犹大良心发现，他才相认的。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我问大家，有流变在哪里？流变老早是失落的十个支派，已经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所以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就是两个支派，一个是犹大支派，还有一个是便雅悯支派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一定要等等等，等到有一天犹大良心发现。最后犹大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愿意取代童子，让童子回去吧。”不要让他做人质，我愿意做人质。多少年前他把他的兄弟为了利益的缘故把他卖到犹大，卖到埃及，现在他愿意自己被卖到埃及。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再也听不下去，他就够了，所以他就和他的兄弟相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主要回来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天父的心，要明白约瑟的心，要明白我们主的心。我们的主随时随地可以相认的，但是他们不肯回来。他们人就相信车，人就相信马，人就相信这个亚述，人就相信埃及。当然他们今天对美国还是有幻想，当初最早最大幻想是英国，英国背叛了他们，美国有期待，有期待。那么这个是发生是因为某种政治的因素，现在好像另外一个政治因素起来了，他也有另外一个幻想，但他忘记了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世界上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。 许多人还在那里解释，许多人还在那里讲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因为这个非常的简单，因为神在撒迦利亚书上怎么说呢，他说我为耶和